会众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让我们用起应的经文来起应。启示录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我的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患难国度的那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为着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大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雅、推拉、地撒地、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自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右手中的七星器，这个金台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阿们。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吴永基医生来为我们证道。
我们敬爱的牧师、主内长辈、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大家会可能会发现哈，持续单的这个讲道的题目跟这里有一点不同，因为早上周牧师指点了我两招，所以我就改了一点哈。我们再来做一个仰望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把我们的一切忧虑重担，我们所挂心的，都放在你的脚前，因为你呼唤我们回来你的怀抱当中，来享受在你怀抱当中、你的同在当中的这个平安、这个宁静。主要因此我们现在呼求你施恩怜悯我们，特别是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宣读，我们恳求主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解明，好叫我们一同在你的恩典当中得着福分。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好，前一阵子呢，我就在报章看到一则我觉得很有趣的报道，就吸引我一直看下去。这篇报道就报道说在美国这个加州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消防局里面的那个车房里面在天花板那边有一个107年历史的小小的灯泡。这个是一个很普通4瓦特的灯泡，但是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在1901年已经开始被点亮，然后一直到1976年，意思说过了75年，因为这个消防局它要搬到附近另外一个地点就暂时把它关掉，然后把它拆下来，然后放到那个新的消防局那边只暂时熄灭了22分钟，然后又重新点亮，一直到今天。 换句话说，这一个小小很普通的灯泡，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今天，除了建中特别的一次啊，22分钟暂时熄灭，它一秒钟也没有停止发光。在这个107年漫长的岁月当中，它都很忠心的在那个角落啊，来扮演它作为这个灯泡的这个角色。它的角色，它的功能就是为那个车房啊24小时提供光线，让那些消防员呢能够因为他们随时都要出动嘛，都可以得到这个照明。当这个报道被报道出去的时候，这个世界纪录Guinness Record 呢就去确认啊，他们就确认这一个小小的灯泡就是全世界啊到现在为止最古老而且还在正常操作的这么一个灯泡。大家都很惊讶，我想你跟我都有这样的经验。现在这一种的灯泡呢几乎都很少用，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容易损坏，少少的一个摇晃，或者我们用久了开关用久了，它就里面的那个灯丝就很容易的断掉。但是呢，为什么这一个灯泡能够持续发光这么久呢？专家们就去研究对这个这么普通的一个灯泡做了一番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个灯泡之所以能够这么长命，正因为它从来没有被关掉，除了那么的一次，一直来呢都是开着的。意思说它之所以这么长命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光。而且呢，这帮专家还很乐观的预测这一个灯泡还能够继续的发光下去。好，当这一个灯泡被这样确认之后呢，它就成为明星灯泡一下子一举成名。所以呢，那一个的消防局为了要保护这个灯泡，为了要让这个灯泡呢能够继续的发光下去，不会损坏，他们就安装了一个摄录机，24小时对着它，就是要看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立刻有这个应变的措施。应变的措施是什么呢？他们特别为了这个灯泡安装了一个电路保护的装置为了避免有时候电压忽然间高或者忽然间低这样的变化呢损坏它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预备了一个备用的发电机和备用的电池，以防万一当停电的时候呢还能够让这个灯泡继续发光下去。我为什么这么有兴趣去看这个小小的灯泡呢？因为当我一面看的时候，几乎就是立刻我就想到教会作为在地上耶稣基督的代表，是一个发光发热的信心的群体。教会在地上它的功能，它的角色是什么？容许我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点，那我们来谈我们的教会。但芙蓉堂在这个地方已经107年了，刚好跟这个灯泡一样长命。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参加联谊会的人每一个人都获得归堂赠送一本这么精美这么有纪念价值的去年纪念是106周年的纪念特刊，意思说今年是107年。我就想到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一个意向要实现，我们必须加上使命感，一个很迫切的使命感，而且我们还要加上先知性的那种的展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能够体会到别人还没有体会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意向，我们就有可能能够把它实现了。正如这个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他所领受的。今天当主席为我们带领我们来起应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去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在第9节到第11节，有关耶稣基督对这个约翰或者这个作者的托付。在这里呢，一开始这个作者就介绍自己，他说我就是约翰， 就是大家的弟兄，而且一直不离不弃跟大家一同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共患难的那一个。而且他说，我还忠心为了上帝的道，为了耶稣做见证。正因为我很忠心的为上帝的道，为耶稣做见证的缘故，这个作者呢就被当时逼迫基督徒的这个罗马帝国的政府抓了，然后就把他放逐到一个叫做拔摩的一个小荒岛那边。教会传统一般都认为这个作者约翰就是那个曾经跟随耶稣三年多的那个使徒约翰，就是那个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立刻把网渔网他赖以为生的这个的渔网放下，就跟随耶稣那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当时呢这个启示录这个的时代呢大概就是在主后90年左右，意思说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过了大概60年，而当时呢这个使徒约翰已经是一个大概80-90岁的一个老人家了。拔摩岛就位于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地方，岸外一个小小的荒岛。这个荒岛呢寸草不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几百万年前呢当一次火山爆发喷出来的熔浆在这个冰冷的海水里面凝固之后形成了一个火山岩石的一个小小的荒岛。这个荒岛就是当时罗马政府呢拿来放逐这些犯人的地方，而这个老人家老约翰就被放逐到这个拔摩岛。因此让我们来看，就在我们看来是我们人的眼光看来是困境是绝路，是没有明天，是失败，是在这个很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威胁之下再没有任何作为的时候，在主日，我强调在主日，主耶稣呢向这个老人家老约翰来显现。耶稣特别在主日向他来显现，刚才牧师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我们要守主日，为什么呢？守主日，因为主日呢是纪念耶稣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一个荣耀的一个的日子，是我们应当纪念的一个日子。因此呢，这个在主日那一天的主日，这个复活荣耀的耶稣就在异象当中向约翰来显现，而且吩咐他，你要写信给这个小亚细亚这七间的附近这七间的教会。如果你是约翰，你看到耶稣在异象当中，然后耶稣吩咐你来写信给这七间的教会，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法？耶稣你在讲什么？写什么信？我已经现在是一个囚犯我已经是一大把年纪，我能不能够活着离开这个拔摩岛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还能够有什么作为？这个老人家当时有没有这么想过，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想，就算他曾经有过这么的一个念头，当他看到异象当中的耶稣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念头一定会消失无踪。因此我们就很好奇，到底这个老使徒约翰他到底看到怎么样的一个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段，在第12节到第16节，这个老使徒约翰他就尝试把他所看到的就描述出来。他就是尝试在第12节到第16节尝试就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荣耀。当这个约翰转过身要看看是谁向他发出这个声音讲话的时候，他就看到他曾经跟随过这个耶稣的那个耶稣。但是他看到的这个耶稣有一点点跟他跟随的那个耶稣不同我的意思不是说两个耶稣，而是耶稣的那个形象当中的不同。他就发现现在的这个主呢 不是那个头戴荆棘冠冕的，不是那个满身被鞭打而伤痕的，不是那个被人任意羞辱侮辱的，不是那个双手张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主。他所看到的这个主呢，是一个已经从死里复活，大有能力，大有权柄，大有荣耀，圣洁的主。于是他就尝试用8个啊描述来让我们知道他所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而这8个描述都在凸显耶稣基督各方面的荣耀跟神性。好，我们来看，他就说啊，他所看到的这个耶稣呢，穿着长衣啊，带着这个金腰带，那个是典型的啊，他们传统当中大祭司的那个的装，那个的服装啊，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他看到这个耶稣白头发啊，不是耶稣已经啊变成老人家，不是，这个白头发呢是代表了生命，代表了尊贵。他也看到耶稣的脸发光，是因为那个圣洁的荣光。他也看到耶稣的眼睛如同火焰的眼睛，他这么描述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耶稣呢有那个无所不知的那个洞察力，他能够看穿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他也说耶稣的脚呢好像光明的铜在火炉中经过锻炼的，就好比耶稣曾经经过苦难，曾经经过死亡，但是战胜了。他也听到耶稣的声音是中水的声音，一个很洪亮的声音，代表了王权，代表了权柄。他也形容耶稣呢啊，右手拿着七星，代表耶稣呢治理教会啊，保护教会的这个的主权王权。他也说耶稣口中呢吐出啊一个两刃的利剑，这么一个图像我们都很熟悉。当我们看到两刃的利剑的时候，我们立刻毫不犹豫就知道这个两刃的利剑就是代表了耶稣的道，而且这个道当用剑这个的形象，这个图像出现的时候，就代表了审判，代表了这个的能力。此外呢，这个约翰他也看到荣耀的基督呢在7个金灯台之间行走。我们不是约翰，所以呢我们只好从他的这个的描述当中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尝试闭上眼睛想想一下当时约翰所看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各位，我告诉大家，幸好我们不是约翰，因为让我来看看啊，当约翰看到异象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在第17节到20节，我们渺小又卑微的人，我们怎么仰视这个圣洁的主呢？难怪约翰一转身一看到这么一个圣洁荣耀的主的时候，他立刻全身无力，然后就像死了一样扑倒在耶稣的脚前。然而耶稣正如当年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伸出他的手来摸，来按着他，给他鼓励，给他安慰。然后耶稣的就告诉他，耶稣的自我的介绍真正安慰了这个在患难当中无论身心灵都承受着极大痛苦的这个老人家。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对着这个扑倒在他面前的这个他的门徒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首先的，我就是那个幕后的。当这个生来是犹太人的这个的约翰听到耶稣这么介绍的时候，他立刻会知道耶稣正在自己表明他就是那个自有拥有的上帝。因为首先的幕后的在旧约希伯来文就是自有拥有的意思，耶稣自己表明他就是那个他们敬拜的独一的真神。然后耶稣也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我会活到永永远远，并且呢我是拿着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耶稣在表明我已经经过了死亡，我亲身战胜过死亡和罪恶，而且呢现在呢我拥有那个赐给人永生的那个的权柄。因此这些话 对在死亡阴影笼罩之下的约翰，当然也可以包括那些当时的基督徒们，但这些话从耶稣的口中讲出来的时候，是带来何等的安慰。原来生命不是掌握在那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罗马政府的手上，原来生命不是那个可以把基督徒抓来然后放在监牢里面，或者砍头，或者把他钉十字架，或者把他用火烧，或者把他丢在那个斗兽场当中，让这个猛兽把他身体撕裂，这个罗马皇帝的手上。原来生命是掌握在这个曾经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的手上。而老约翰他所见证的，他所跟随的，而且甘心为他受苦的，正是这个耶稣。所以你尝试想象一下，当时约翰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在安慰当中呢，我们的主再次重申他托付给约翰的使命，在第十九节，他就告诉约翰，你要把你所看到的现在发生的事情，还有将来发生的事情，你都要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告诉后来的信徒们。我们都知道约翰他很忠心的听从了耶稣的吩咐，因为今天当我们打开圣经翻到最后一卷启示录在读的时候，这个就是约翰当时所记录下来的事情。各位主内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这么简单的走过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从耶稣基督的托付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安慰，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对教会，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提醒没有？特别是今天当我们的教会处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不断改变的这么的一个时代，当这么一个时代撒旦正在用尽他一切的方法要来蒙蔽人，欺骗人，把是非颠倒，把真理蒙蔽的时代，我们的教会要发挥怎么一个的功用，怎么一个的功能。我就提出几点跟大家来分享，也跟大家来思想。第一，我们的教会是处在挑战之中的教会。在将近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真正忠心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真正忠心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教会，从来是不会悠悠闲闲轻轻松松，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从来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自古以来，基督徒的价值观就跟世俗的价值观都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外面世界世俗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很容易，正如你跟我可能有的经验，我们就会遭受到别人的讥笑我们会遭受到别人的排斥，因为我们不肯同流合污。我们会甚至在一些地方，我想全世界，我们都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在一些地方，甚至他们必须付上他们的生命。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也知道，教会就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撒旦要对付的那个的目标。这个教会就是撒旦要蒙蔽，用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来蒙蔽，就是撒旦要破坏，用各种各样的罪来引诱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撒旦要打倒的那个目标，好叫教会不能为耶稣做见证。我很喜欢其中的一首圣诗它的歌名叫做《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第三节当中就这么唱教会历尽了这个的艰辛，教会受人讥笑，受人毁谤，这个是外来的攻击， 但是在内部里面，教会也被内部一些的属血气的纷争来分裂，也被异端来伤害。然后那些忠心的爱主爱教会的圣徒们，他们一直在对问，你问我，我问你，这么一个艰难，这么一个黑暗的日子，几时才会过去？尤其是在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的时代，如果我们口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你是等于准备摆上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一个主，就是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因此当基督徒说耶稣是我的主的时候，你是造反，这个是死罪，你就是随时要付上自己的生命，不单只是自己的生命，甚至是全家人的生命。在那么一个艰难，那么一个大逼迫的时代，我们还能够说，还能够很勇敢的忠心的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吗？这么一个挑战。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已经走过107年的这个漫长的岁月，主施恩怜悯我们，主施恩怜悯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都有忠心的仆人、使女、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们，都在爱这个教会，都在建立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也曾经面临过，或者现在正在面临，我不知道，一些的挑战。有些是正如这个诗歌所说的，是外来的挑战、攻击、毁谤、重伤、讥笑，也有时候是在教会里面，我们稍微一不谨慎，就被血气渗过，发生了纷争发生了其他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一不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警醒的时候，就被一些异端来迷惑等等，是否有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会被攻击，我们的教会被伤害，我们的教会被分裂，最痛苦的那个，感受到最痛的那个，不是我们的牧师不是执事不是弟兄姐妹，那个感受到最痛苦，那个一定是耶稣基督。因为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当教会被伤害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最先也是最深感受到那种分裂身体的那种痛。因此我们就这么想，教会真的是那么软弱吗？教会真的是那么被动吗？教会真的是那么无能为力吗？教会难道就像昔日老约翰在这个拔摩岛上那种扎影扎线那种无力感又在重现了吗？又在重演了吗？到今天让我们看用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来看，主在主日向约翰来显现，主日是纪念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的日子，有什么挑战比死亡更大呢？有什么挑战或者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跟上帝永远分隔呢？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些。让我们看，被死亡阴影笼罩一定有一个期限，而且这个期限是非常的短，对耶稣来说只有三天，因为三天之后他就从死里复活了。我的意思就是，无论我们经历何等大的挑战，何等大的苦难，何等大的代价要付上，一定有一个期限，而且是很短暂的期限，跟永恒来比较的话，让我们看，让我们从约翰的描述来看，这个荣耀复活的主呢，手中是拿着七星，而且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之间，他是教会的主。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带领我们的话，我们还怕什么呢？因此我们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挑战中的教会肯定可以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刚强，更加的坚固，也可以更加的忠心，为他做见证。第二点，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二章一直到最后一章，我们会体会到处在挑战中的教会呢，永远不是孤军作战的。在这个挑战中的教会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个使徒约翰他就看到这个主呢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然后在第二十节下半节我们知道这个灯台呢就代表了教会，七个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从这个字面来说，这七间的教会就是刚才在第十一节耶稣说的那七个教会，就是在第二章到第三章那个耶稣叫约翰写信给他们的那七间的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属灵的层面来说，这个七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了完全的意思，因此呢七个的教会也可以代表历世历代以来那些奉耶稣的名被建立起来的教会。所以当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之间行走的时候，就意味着耶稣虽然已经复活升天，但是今天他用另外一种的形式借着圣灵跟教会同在，那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约翰呢也描述在异象当中的耶稣呢手中拿着七个星。在这个圣经原来的文字里面可以有两个动词来形容这个拿，第一个拿就是比如说我拿这个笔拿住它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动词拿呢是可以说我把整个的东西呢拿在手里面。而这里约翰所用的那个动词耶稣右手拿着七星，那个拿呢是完全掌握在手里面的那一个的动词，就告诉我们教会完全在耶稣的手中得到保护，得到治理，得到同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发现，当耶稣写信给这七间的教会的时候，让我告诉大家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从第二章又看到第三章，我告诉大家每一次每一封信都是以耶稣说我知道你教会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来开始，作为他对那一间教会的评论。我告诉大家在这七间的教会当中呢，有两间教会耶稣对他只有称赞没有责备的，真的是一个典范的教会。然后有一间教会耶稣爱他，但是耶稣也责备他，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然后其余四间教会呢，耶稣呢有称赞的地方也有责备的地方。主耶稣知道，他说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呢有的教会可以为耶稣的名受苦劳劳碌碌，但是失去起初的爱心。他说我也知道有的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可以至死忠心为我付上生命，然后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也知道有的教会呢很勇敢的面对外来的攻击，但是很轻易的被内部的异端邪说来迷惑。他说我也知道有的教会呢看起来是一无是处，但是总有几个洁身自爱谨慎自守的圣徒在当中。他说我也知道有的教会呢自夸财力雄厚，但是在属灵里面呢是极度的贫困。耶稣说我都知道。我们才发现原来主都知道，因为他在教会面对挑战逼迫的时候呢，耶稣从来没有缺席过。对那些偏行己路而不肯听耶稣的教导不洁身自爱的教会来说，耶稣的同在是一个审判，是一个警告。但是对那些爱耶稣爱教会这么的一个教会来说呢，耶稣的同在真的是一种的安慰，也是一种激励我们继续勇敢向前的一种的力量。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又怎么样？ 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年日当中，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教会的主从来没有一秒钟没有跟我们的教会同在过。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一切的事情他都知道。如果有一天他叫约翰你在写第八封信给芙蓉堂，耶稣对我们的评价是什么？当然我以同样的话问我自己的堂会雪芳堂，如果有一天耶稣写信给雪芳堂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评价又是什么？我们明年庆祝100周年。第三，耶稣在异象当中向这个老约翰来显现，而且是用一个很荣耀的形象来向约翰来显现。他绝对不是为了要向这个老约翰自我炫耀一番，你看我不再是那个无能为力被钉在十字架那个可怜兮兮的那个耶稣，我是这么一个大有权柄大有荣耀的耶稣。他绝对不是这个目的，他也绝对不是为了满足这个老约翰老人家的好奇心。耶稣显现也绝对不是让约翰有一个可以夸口的属灵的经验。他向约翰在异象当中来显现，在异象当中他就重复交给约翰一个使命，一个托付。因此我们就知道，每当我们讲异象的时候，我们都渴望看异象，看到异象，但是要记得每一个的异象伴随着的一定是一个耶稣要我们去实践去实现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使命。主在107年前在这个地方因他自己的荣耀，因他自己的名字，因他自己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建立了这么一个的教会。主给芙蓉堂的使命是什么？我想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周牧师一直在教导大家，以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在目标导向直奔目标直奔标杆这一本通销全世界的书当中，他从耶稣颁布的大诫命，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然后要爱人如己这个大诫命，然后又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那边所颁布的大使命，然后他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呢就归纳了5个目标印在我们的次序单外面封面这边：敬拜赞美、服事关怀、宣教布道、门徒训练、团契交流。这五个成为我们的教会要朝向的目标，因此叫做目标导向的教会。其实这五个目标全部都会集中指向一个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教会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它的影响力的地方呢，为耶稣忠心的做见证。还记得一开始我所提到那个很普通小小的一个灯泡，这么一个长命的灯泡，它之所以这么长命，正是因为除了特别的那么一次，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发挥它的功能。而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增长继续为耶稣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得到耶稣的救恩，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继续能够荣耀上帝，能够继续的发光下去，我们的教会就不能够停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敬拜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服侍人关怀有需要的人是一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去宣教去布道更是一个直接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甚至我们做这个门徒的训练，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像耶稣的一个的人，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我们彼此用爱来团契来交流，是一个为耶稣做美好见证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教会继续能够在这个地方继续发挥它的功能的话，我们继续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纵然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会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这个正是耶稣基督要建立教会他的目的。最后让我来分享一个周牧师曾经给我的一个的冲击。 有一次呢，我就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听到周牧师这么的抱怨，他很不甘愿。他说呢，每次我听到有人问起芙蓉堂在哪里啊，他就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是说在 Terminal One 的对面，甚至连我们的次序单也印了小小啊，可能特别故意特别小的字啊，第一中站对面。他说我很不甘心回答他说芙蓉堂就在 Terminal One 的对面，因为呢，芙蓉堂比 Terminal One 先存在至少几十年，但是为什么似乎人人都知道 Terminal One 在哪里，却不知道，不一定每个人知道芙蓉堂在哪里呢？因此他说，我的心愿就是，如果有一天人问起 Terminal One 在哪里啊，就会听到有人说，你知道吗？ Terminal One 就在卫理公会芙蓉堂的对面。他说这个是我的心愿，意思就是说人人都知道芙蓉堂，芙蓉堂比 Terminal One 更加的 popular， 更加的出名，更加的为人所知。他说这个是我的心愿。各位亲爱的主内的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停止继续为耶稣做见证，如果我们不停止继续在这个地方发光发热，如果我们不停止继续的操练这五个目标，如果我们肯付上代价，不辜负耶稣给我们的意向，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我们都肯这么的话，那么周牧师的心愿，还有许许多多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愿，我想这个心愿能够实现是指日可待的。阿们，阿们，阿们呢？阿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那个付上生命然后把他买赎回来的教会这么一个主。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做这个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聚集一起敬拜主，你已经借着主你自己的仆人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是要好像明光照耀，将我们所领受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主啊，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城里还有主你自己的百姓，主啊，使用我们也继续侍奉我们这一间主你自己宝血所救赎所建造的我们的芙蓉基督教卫理公会，接着我们所推动的五大事工，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百姓一个一个归向你，也来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他们生命被建立在主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成长。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今天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已经没有以活着的心来侍奉主。主啊，愿主你的灵火挑旺我们，让我们以信心以盼望以爱心来服侍主。我们继续同心合意，以主你的心为心，以父的事为念，以福音的功为重，来建立教会，管传福音。在过去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祝福，在未来主啊，使用我们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作，让我们的教会继续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祝福，荣神益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